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
很高兴我们又在心底话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见面。这个是卢文心底话，但是同样也是杨老师、唐华、每个人，我们在挖出心里面的话跟大家分享的，欢迎你来收听。在我旁边的有卢牧师还有杨老师。
听众朋友你们好。
卢牧师好，还有唐华老师好，各位听众好。
好了，我们的就是一直呢就是跟着路加医生的这个技术了，就一直来到了使徒行传的最后的几章的圣经。今天呢来看26章的24到32节，短短的9节经文，但是呢我们想的题目很有趣，一同来思想为主来癫狂。为主来癫狂怎么说呢？我就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，就老是想到卢牧师讲到他的生命里面的经历。他说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啊，老人家就是去向他推销那个马标，不是的，他们是好像是奖券这样的，抽中你就得奖的。那么这个老人家呢，就因为卢牧师拒绝他，他说你不要发财啊，我不要发财。所以呢你就说，这个老人家就说气心，气心是
神经病啊，癫狂啊，
神经病。卢牧师，你当时的反应怎么样？
那其实呢我真的不懂得怎么样解释。那个时间是1961年9月，我就信了耶稣，悔改归主。三个月以后呢，应当是1962年初啊，我跟那个同事们呢在那个茶楼喝茶，有一个老太婆就冲进来把马票卖给我，他只是想赚1毛钱。哎呀，但是心很好，但是呢我心中有圣灵，圣灵的感动。哎，已经我是很穷的，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发财，所以告诉他，哎呀我不要发财。所以那个老太婆就很生气，说你疯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卢文真的是受圣灵的感动，生命有改变，好像那个唐华说很早就改变，1961、62的时间我就改变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恩典。
谢谢卢牧师把他生命的见证跟我们分享。我想问一下杨老师，当你决定回流到香港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说你是气心？
这个倒没有，但是我在信主之后不久呢，就有很多的这样的反应啊。特别是我读了，就是几年之后读神学嘛。那个时候呢，家里人很大的反应，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啊，那个时候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寄很多的单张啊，介绍耶稣的东西啊，给寄过去嘛，以前寄信嘛。那么我爸爸给我的回应就是说，那个亲戚说。给我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还不给我糖吃嘞。虽然他没有讲是神经病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简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
哎呀，但是你人家千方百计的要移民到海外，你就偏偏的就走回来，好像人家羡慕海外的生活，你就却回来跟我们香港人挤在一起。
对，这个是我家里对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可以说是埋怨，
有意见的。
就是说，你看你本来是可以全家都过去，结果没有你没有让全家过去，你自己先回来了，就是 对我很大的埋怨。那么这家里人想，就是说最起码能够让家里有一个好所谓的好的一个生活嘛。但是从我自己来讲，哪里是好的生活呢？只有你去服侍耶稣的时候才是好的生活。嗯
啊，这个呢，就人家都会觉得信耶稣的人就是奇奇怪怪的啊，所做的抉择呢，都是跟他们所做的很不一样。这个当然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世界观都在被耶稣基督翻转过来的时候呢，很多决定、很多的行动，可能在他们的眼中都以为怪的，都以为我们疯了。那背后的原因啊是什么呢？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狂人呢，啊，我这样形容没有贬义哈，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大概大家也听过了，就是圣上杰博士。他是疯得彻底啊，啊，他辛辛苦苦的啊，在美国啊念了博士，化学博士，很厉害的。他本身是福建的莆田人。说起来呢，我曾经特别的跑去看看那个他的那个家乡，而且那里的就有宋尚杰的一个纪念馆，但是在教会的地下的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他后来就竟然发现呢，他的棺木就从北京呢运回家乡。那么听说呢，最近也为宋尚杰博士呢建立一个纪念馆。那这个是题外话，但是他是上一个世纪中国教会里面有名的布道家、分清家，啊，在1919年到1927年，他就在美国留学。他在1926年的时候就得到俄州州立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。但是他蒙召回中国，在回国传福音，在坐的船，他不坐飞机的那个时候，主要是在那个轮船。他就将自己在美国得到的那个这个学术上面的荣誉，一个金钥匙，还有他有一个荣誉的奖章呢，就丢进大海里面。他就立志死也要在中国传道，只要我的同胞得救，就是死我也心甘。回国以后，他就全力的布道，就是走遍了大半的中国，而且的东南亚地区都有的啊，就以自己生命点燃了中国教会这个福信之火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宋尚杰。当然他曾经在纽约也是住进那个疯人院，但是他的生命的决定，你觉得他疯狂吗？
的确是很疯狂的。听说他讲道的时候抬着棺材上去，
不是他小小的棺材，他特别做了一个小小的棺材啊！我不晓得卢牧师有没有这样的道具。
哦，没有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啊，什么都不敢讲，只能够说是神的恩典，叫我今天还能够跟随唐华老师、杨天成老师一起侍奉主。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唐华老师可不可以回应，就是杨天成、唐华、卢文都没有移民
啊？我们都有条件，我坦白说都有这样的机会。我不敢代表杨老师哈，但是我自己就那个时候就蛮清楚的，尤其是神也给我护照，就是能够服侍中国。那我就说，我跑到老远的地方，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的服侍中国？虽然现在的那个通讯啊就很好，我也不批评那些去到外面的人，就是感觉到自己啊，如果真的要服侍中国，最好就越近越好。那我记得还有一个邀请，要我到这个澳大利亚去负责一个电台的工作。我后来想啊，这个有机会服侍主啊，那很好啊，电台它的背后的实力啊很大的，但是还是想，为什么越跑越远了？我就留在香港，能够继续的服侍主。不晓得人家说我是疯了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就是这样的。杨老师，你回来人家批评你，你怎么样顶得住？
啊，其实我觉得很少这样的批评了，除了就是离我比较近的，比如亲朋好友啊。但是大部分人来讲呢，都能理解的，因为很多都是基督徒嘛。但是我从我个人来讲，我 一开始的呼召就是要服侍我的同胞嘛，所以这个是我最初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使命了。
嗯，我们当然就是说没有跑去国内某一个地方住，可能种种的原因，但是神放在卢牧师、放在杨老师跟孩子心里面呢，都是觉得能够服侍主给我们的一些服侍的对象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放弃这样的服侍的机会。那刚才我说宋尚杰是一个疯得彻底的一个传道同工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疯子保罗。26章24节到26节呢，当时的圣经呢是这样说的，24节保罗这样愤怒呢，就是菲斯都就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了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，菲斯都大人呢，我不是癫狂啊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，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哇，你如果你想象这个场面，一个官呢、高官呢就说你疯狂了，保罗说我不是疯狂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真诚的人，忠于自己的信念，忠于神对我的呼召，所以我才这样做。那保罗在申诉的时候，那个菲斯都这样的打断他啊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场面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刚才说杨老师，没有人说你疯癫，老太婆跟卢牧师说你是那气性。
我也觉得我真的是有些疯了，改变了，是圣灵的工作，只能够感谢神。
所以怎么样去判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，我们觉得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卢牧师、杨老师、孩子都是很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的回应。人家说我们疯癫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疯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激励我们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为神而活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但愿我们这个节目这样的分享也可以鼓励你，好，在神面前有这样的，有不同的价值观，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不同的抉择。很多人反对宗教信仰，认为呢，信仰呢是非理性的，只有那些无学问啊，还有是富余之辈呢才迷信的，啊，不晓得你们对这种的说法有什么回应呢？你觉得你理性吗？
现在这个世界呢，都有科学的进步，人念书也多了，都觉得自己呢，哎呀，很多事情我都明白了，很多事情我都看透了，他们就是这样讲。就是没有我们的神，那我们的神是他才是全能的神，他才是爱我们的神。那谦卑下来，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你就看见神的荣誉了。
嗯，但我记得呢，有一次我跑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小乡镇里面，那主要就是跟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分享神的话语的，然后跟他们做一些鼓励。没想到原来在场有一个很帅的穿了便衣的公安在那里，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他也很客气的就跑来跟我说，哎，你们受过高等教育的怎么也会信教呢？他是这样说啊。那我觉得他是比较好像是很公道的想执行他的任务，但是同时呢，他就是想多一点的明白。那我也不是跟他传教了，我只是一个回应，就是说你知道吗，根据我所理解的，世界上有很多顶尖的科学家，他们都有信仰的，而且呢有些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那这个公安呢，他就说是的吗？后来我们坐下来一起吃饭啊，一起聊天，我就举一些例子了。我们的确也知道很多科学家，他们也这样的表达，就是说当你研究科学到最终点呢，发现只有找到造物主，那个创造主，才能够去解释他所要寻找、所要研究的地方。 那我不敢说我代表了他们说什么，但是呢的确明白的是我们信主不是非理性的，也有很多人很有理性的研究神学，能够很有条理的去讲解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有关神的事情，可能我好像我就没有好好的去，没有很多的学问，但是的确在我们生命里面去亲身经历到神的引导跟改变。
嗯，
那这种亲身经历啊，不是感情用事的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对卢牧师说，你一点都不气息的。
哎，你怎么样解释理性跟那个癫狂？
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经过他理性的分析以后，他才癫狂，因为他就有一个尾声，他就做一些决定是人家看不懂的。那么一些人有一些天才，他们人家看他也是疯疯癫癫，但是他们都对于他们所专注的事情都有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见解。
嗯，
那就是他天才的地方。
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信耶稣是我们的心里面刚硬，他不是说理性跟知识学问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。我有个亲戚，我们有一些的基督徒探访家里面，然后跟他聊起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将来什么永生啊，
他不管
的，就是对这个都是瞎讲的。他说根本来生有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的。
嗯，
他说我还是过好每一天，我享受每一天就可以了。
嗯，
但实际上呢，这一类人呢其实很迷信的，就是说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这个节日不可以怎么样，然后到什么地方我要小心，其实人很迷信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其实就是心里面刚硬啊。但是你讲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他拒绝的。
唐华老师就说呢，卢文常常讲圣灵，
嗯，
你真的有圣灵的感动，圣灵产生的改变，我们就疯了，就癫狂了。
对，实际上我们正常的，但是那些人是不正常的。
那我只是讲拒绝福音的很多时候是人性里面的骄傲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，不愿意呢接受从神所安排的那个救赎的恩典。那再讲我们不是批评了，总是要了解我们的实在的情况，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爱。那有的确除了理性以外，的确是有感性，要不然是神是爱，神爱世人哈，你们不能把它用化学来分析了解爱是怎么一回事。
嗯，
哈，耶稣跟尼哥底母说的时候，你以为那个重生是怎么一回事吗？那风吹着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风了嘛，爱也是你感受得到，你怎么样去用什么去理解它也不一定啊。我们需要理性，需要有感性，同样的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啊。我们来听一首诗歌《十字架的传达者》。
我是极微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，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，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愧，放胆传扬主的十架。恳切期待盼望，不
生命路上事事不顺，步步难行，
世界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，
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，
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。
2026年，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，活出盼望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那刚才我们就说了，就是理性感性的情况，我就发现呢，接着下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啊，就是27节到32节，亚基帕王啊，你信先知吗？这个是保罗讲的，我知道你是信的。那么28节，亚基帕就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？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不单是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啊。于是呢，大家听见了，保罗很技巧的就把这些申诉的机会变成了一场布道大会。他而且呢，很难得的哈、啊，有君王、有高官、有尊贵的人都在场。保罗就向菲斯都、向亚基帕王呢，就发出这个呼召：哎，你信吗？你要信吗？啊，我知道你是信的。那结果呢，亚基帕王就说，如果他说啊我信，这个一定是在某一方面来讲就是产生了一个全场的轰动。所以亚基帕王就是，你想稍微一劝我就做基督徒吗？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吗？啊，我不晓得呢。杨老师刚才说，跟你的亲戚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些亲戚朋友好像是坚持不信，
嗯，
但是你还是这样的努力的去传扬。那么当然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呢，的确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，他那种使命感呢就催促他哈，就劝亚基帕王，劝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他说无论少劝多劝哈，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哈。当然呢，不是很多人呢对于第一次听到福音呢就愿意信主的啊，但是保罗抓住机会啊，他就再次的提出说，无论少劝还是多劝，都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。感觉到保罗这样的讲话是非常的有力量，他是说希望每个人都信主，不过呢不要像我一样被锁链所绑住，这个也是他的那种的心智啊，他不介意，他甚至愿意为着传扬福音被囚禁啊，被监禁、被控诉，但是他的盼望就是能够忠于神所托的啊，他盼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啊。可以说保罗当时是一个囚犯，但是他是愿意啊，更多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释放啊。我在想，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的在收音机旁边的一些同工们，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环境，怎么样的一个条件，但是有没有保罗的那种无论少劝多劝都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在这个方面呢，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那当时保罗在审讯当中，虽然他是被锁上那个锁链，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他没有罪的了、啊、根本呢保罗本来就可以被释放的啊。第32节那里说，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，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。那前面那句呢，就是30节开始的，王跟巡抚兵百尼基与同坐的人起来退到里面，就彼此谈论了，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表面上保罗是好像被锁链捆绑，事实上他是没有罪，本来可以得释放，但是保罗却是在他的心智上面是愿意去到罗马。就正如在23章11节那里的，我们都强调过了，主站在保罗旁边，就是晚上哈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保罗去罗马势在必行的啊。所以有人说保罗你是癫狂的，保罗却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啊，衷心的诚恳的呼吁众人归信耶稣。保罗现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，现在在该撒利亚也是为主做见证啊，下一站去到罗马啊，他很快就去到了啊，也为主做见证。这个就是因为主告诉他，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同样在罗马也可以为我做见证。好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，他可以很坦然无惧的见证，见证他所相信的这个真道，传扬耶稣基督。他是带着诚恳的邀请，无论是高官、帝王还是老百姓，都一样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想，不晓得我能不能够这样说，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保罗为主癫狂。无论我们一生的遭遇如何，但是呢，千万不要失去那个传福音的热忱。
我是杨天成，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，他的三颗心，教会心、中国心、宣教心，深深地影响着我。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，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同为主做工。请听卢文心底话。
我不懂得怎么样讲，我心中常常为神州大地的传道同工祷告，求主的灵感动他们，叫他们也真的受深的感动，灵命复兴，带领教会复兴，带领更多的同胞归主。
这个是卢牧师常常分享的，而且也成为我们的提醒。杨老师，给我们鼓励一下。
我只是一句话，就是理所当然的要去传福音，求主给我们恩典和能力去做见证。
我觉得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智慧啊，求主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就怎么样把福音传扬出去。好，谢谢你的收听，
再见，
再见。烧中的心灵。